所以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今天在班上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堂课另外一个老师哈，另外一个教课的老师，那孙大伟弟兄。那感谢主，所以我们会有2次会是他来跟我们一起上课哈。如果你以前有上过，我跟他上一学期一起教课的话，一定觉得很有趣。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教课。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三讲，以赛亚书的第三讲哈。那我们在今天的开始上课以前呢，我们也跟这个在 Zoom 上面的弟兄姊妹哈，也跟你们说新年快乐哈。那我们就
祝
开始
新
今
年
天的
快乐！
课程，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一个中国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今天欢迎你哦，从你的宝座上，让你的恩雨之福降在我们的当中。祝我们欢迎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让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来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在你同在的当中，让那个以马内利彰显荣光的恩典，主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三讲。那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我想跟弟兄姊妹特别要分享的，就叫做以马内利的信息哈。以马内利。那当我们要提到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其实1月份哈，提到以马内利是非常的这个，好像觉得刚刚圣诞节才过，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常常会提到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好，那我们因此呢，我们要讲到这个以马内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先来再一次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第1章。21节到23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讲到主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那么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并且这件事情是要来应验什么？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主借先知哪一个先知呢？就是我们现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主借以赛亚所说的话，就是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再一次提到啊，当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多次都提到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好像是一个旧约的缩影。那么，以赛亚书的后面27章就是新约里面的一个缩影。所以在整卷的以赛亚里面，我们都看见神要跟我们所表达的一个心意啊。那么上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要先在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通常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神在那里的刑罚、责备，对于罪恶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提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从以赛亚书第1章一直到第6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在哪里。那么，特别在以赛亚书第5章的时候，我们提到有很多的什么祸灾、祸灾、祸灾，他们怎么样得罪神啊？那么，但是每一次人在那里要刑罚的时候，要有这个 对罪要指出来的时候，神一定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方法。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救赎的方法，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啊。那么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也是提早就告诉他们会有一个救赎的方法要出来。那么因此呢，这个救赎的一个方法，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把以马内利啊，要让我们来明白。那么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来看神在什么样子的情况里面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把它带出来。那么刚刚也特别提到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书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这个以马内利。那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看这个以马内利这个信息被带出来。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哈。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特别这一开始又给我们有一个解释，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我再一次请问大家，我们讲到以赛亚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经历几个王朝呢？四个王朝啊，四个王朝。那么这四个王朝里面有好王也有不好的王。那么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这四个王朝，提到了有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那我们都知道这四个王里面呢，乌西亚王就是上个礼拜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这一个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的以赛亚开始做先知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以赛亚是在乌西亚死的时候哈，到他开始做先知。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赛亚还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哈，比较年轻的时候。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哈，那当我们提到这里提到的乌西亚，那还有一个乌西亚下面一个王是什么？是约坦。但是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并没有特别的提到约坦王，所以我们就把它 skip 下去啊。那么但是呢，从乌西亚、约坦再下一个王是什么？就是亚哈斯。那么亚哈斯这个王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那我们上次有说到什么叫做好王，什么叫做不好的王。好王就是敬畏神的叫好王，不好的王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啊，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跳到这一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好，那我们先再回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前面有没有给你的对以赛亚哈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看到啊，我们现在把这三个国家把它列出来。那我们看到南国就是以赛亚嘛哈，所以前面乌西亚王前面是亚玛谢王，你看到南国乌西亚王。那我们现在把它略过刚才所讲的约坦哈，我们就到亚哈斯。所以其实这两个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一个是好王，一个是不好的王。到亚哈斯，那亚哈斯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北国，也是以以法莲为代表的哈。那我们就看到北国北国的时候的王是 比加，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敌国是什么呢？他们的敌国就是亚兰，那是利逊的时候，那我们再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呢，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王。那么这个王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说，北国的以色列跟什么？跟亚兰这个国家，两个国家一起都来攻打南国，来攻打这个南国，所以是在亚哈斯的时候。但是圣经上有给我们一句话，这里提到他们虽然来攻打的时候呢，可是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怎么样？却不能攻取。这句话很重要哦，他们来攻打却不能攻取。他说有人告诉大卫家，在圣经上讲到告诉大卫家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大卫家就是表示南国，南国。所以有人告诉南国，也告诉亚哈斯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再次说亚兰是什么？是一个敌国外邦人，与什么？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就是代表什么？北国。他说已经同盟，那当一方面神的话语在这里说他们不能攻取，另外一方面亚哈斯呢听到这两个国已经同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心里的状态，他的心里的状态就是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什么？都跳动，好像风在那里吹一样。换句话说什么？他们的心里恐惧，他们的心里害怕，看到有这些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的心里就害怕。那么当他们心里在害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神给这个在害怕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一个安慰，或者说神给这个耶路撒冷，给犹大国的一个怎么样来安慰他们。那我们看到说当这两个王来攻的时候，神来安慰他们，神安慰的时候就派先知来做安慰的工作。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圣经日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先知性的话语里面在旧约的时候是充满了什么？责备啦，指出罪恶啊，对国家来说话。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的，其实先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先知所说的话语要带来安慰的，要带来劝勉的。先知所说的话语，要把这样安慰可以带出来。所以神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也透过先知以赛亚把安慰的话语就提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里面，神把什么样子的安慰的话语把它带出来。那么神就派这个以赛亚去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安慰这个亚哈斯这个王。那我们看到看得到吗？下面再下一张。好，我们看到以赛亚就奉神的命令要来去安慰亚哈斯。好，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那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怎么样跟他说呢？那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对以下一章，耶和华对以赛亚说，有没有？没有这一章啊。OK， 好，那没关系，奇怪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哈。那你有办法连过来这里吗？没办法。不行。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瓢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看这里说，你要谨慎安静， 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来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看神的话语就告诉他说，不要因这两个人来发怒害怕，也不要怎么样心里胆怯。好，神又在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义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神说65年之内，礼法连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话语，就在这里要去安慰亚哈斯，叫他不要害怕，心里不要胆怯。而且神在这里说，65年之内，以法莲一定会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这个以法莲就是北国，在65年之间不但要被破坏，后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北国是比南国更早的是什么？灭亡。我们通常讲北国是灭亡，南国不讲灭亡，南国是说什么？被掳。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北国会不再成为国民，然后神的话又在这里说到，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哎，你看有没有神太怜悯了，神告诉他们，方面安慰他们，但是神也指出来，因为神知道他们什么心里信心软弱，所以这神在这里说，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就不得立稳。好，所以神都已经把这样子的话语说出来。那么因此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因此神不但是透过以赛来亚来安慰这个亚哈斯，而且神怎么样呢？神也跟亚哈斯说，要给他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童女要生子的兆头，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当在这里说神要把这个兆头给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对这个亚哈斯说，我要给你一个你要跟神来求一个兆头，你要来跟神求一个兆头。那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求这个兆头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哦。在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小玉亚哈斯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高处，或求显在深处。这个亚哈斯很有意思，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说什么？我不求。哇，有没有这种事情啊？神要你求一个兆头，你在神面前跟神说什么？我不求这个兆头。哇，我觉得这个亚哈斯这个王实在是难怪他是一个什么不好的王。神跟他讲话他都不听，神透过先知要跟他说话他也都不听啊！真的是神说你要向我求，是在高处或者是低处，他都说什么？他都说我不求。我都没有看过有像亚哈斯这样子的王。那么所以神说，你不求我怎么样？我要自己给你一个兆头，我自己要把这个兆头给你。我要给你的这一个兆头就是什么呢？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要与你同在。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跟刘牧师两个人我们还在住在宾州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应该特别是我啦，我讲我自己，我非常希望能够做一个师母。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我非常想做一个师母。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宾州，在宾州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祷告啦，希望能够走上这个全时间服事的道路。结果呢，我们祷告了许久，甚至于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个在 New Jersey 有一个牧师，他还 特别把我跟我先生，跟我们说预言性的话语，他就跟我先生说哈，他说刘同啊，那个时候还不是牧师嘛，所以叫他名字啊。他说刘同啊，我觉得哈，神一定要选召你能够做一个牧师啊。然后呢，那我们两个听了，我是很开心哦。那所以呢，他就说，他说，你们有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有没有被神呼召过啊？那我们两个就说，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有这样子的心智哈。结果这个牧师说，那你们祷告这么久，怎么都没有个消息呀？哈，他说，圣经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哈都没有。祷告那么久都还不知道要不要出来服事，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给你们2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好好的祷告。就每2个礼拜他就打电话问我们一次，你清楚了没有？我们两个就说不清楚。哎呀，这样打电话打了半年之久啊，我们还是不清楚。等到清楚的时候呢，我的先生刘牧师那个时候就说，神给他的就是要他先去上班，先去工作，所以呢，我们就搬到 Maryland，在那个地方住了2年，也在 Maryland 的地方建立了这个查经班，在那边服事，差不多有2年之久。你知道，当我的先生刘牧师那个时候要去工作的时候，哎呀，其实我在神面前蛮失望的啊，我真的我蛮失望，我说，哎呀。想要去师母，怎么就没有呢？但是心里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现在神没有呼召我们，不表示永远不会呼召，所以要常常预备自己哈。那我们到了 Maryland 2年之后呢，那个时候好像真是有一些的征兆，神让我们重新开始考虑，就说要走入这个全时间的工厂。那我们在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多次跟神祷告，都求神要给我们一些sign，给我们一些这个应许啊，或者给我们一些兆头，或者给我们一些一些的明示啊。那么很多次跟神求，都求来求去都没有求到。所以那次后来我跟我先生，我们在那2年说，那我们现在就不求了。如果神真的要呼召我们的话，神一定会告诉我们哈。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在那里读以赛亚书，读到以赛亚书这一段话里说，神跟亚哈斯说，你要求一个兆头，或显在高处，或显在低处。神就透过这一句话对我跟牧师说哈，现在我要你们向我求一个兆头。现在你们要求一个兆头，我们两个刚开始还有点不敢哈，但是一看到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哎呀，我们就想着说，这既然是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感动，我们就要向神求一个求一个兆头，所以我跟牧师两个，我们就求一个兆头哈，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小小的事情求兆，那么求兆头的时候呢，那到了。那我们也是跟神说2个礼拜之间啊，求神给我们一个兆头。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那天早上我就跟牧师说，哎呀，怎么搞了？求了2个礼拜还没有看见啊。那我心里又在想，万一这次神又叫我们不要的话，哎呀，那真的是很失望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在那里哈。那天我先生就去上班。就上班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在这个办身份的事情上哈，我们跟神求了一个兆头。那么等到这个下班回来的时候，牧师一回家就跟我说，他说你不敢相信，他说今天是上班的那一天哈，好像是过节，所以呢，他说我们公司那个有一个 party，那我的先生去在那个 party 里面呢，他就觉得好像不太有意思，所以他想要早一点离开。他说我没想我离开的时候，就在电梯里面碰到我们公司的管财务的那个人，那个管财务人一看到我先生就跟他说，哎呀，今天呢， 现在刚好遇见你哈，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本来想下个礼拜一再跟你说啊，但是就在电梯里碰见你，所以我要跟你说，你所申请的东西已经下来了啊。哇，这句话一讲，我先生就非常高兴。就在那一天，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兆头，因为我们求的事情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公司里的管财务的人跟他说已经下来了，你的东西已经被批准了哈。我们所以他一回来就跟我说，我们就高高兴兴的，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走上什么一条全时间要预备服侍神的道路。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会跟求说要跟神求一个凭据啦，求一个证据啦，不管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求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如果是神要我们求凭据求兆头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顺服。那我也觉得也很有意思，其实很多人在求凭据求兆头的时候呢，都会说哎，如果我今天碰到刘牧师，那就是神给我的凭据。有些人说啊，如果今天碰到师母，那就是神给我的凭据。其实我跟牧师两个，我们常常都被弟兄姊妹说，哇，你就是神给我们的凭据。因为他们在祷告里面的跟神的一个呼求，反正是还蛮有意思的哈，这样子。所以也来感谢主。所以我刚刚特别就想到我们以前跟神求这个兆头的事情啊。那么当他们在神在这里跟他们说到你要求一个在高处的或在低处的，我们都看见什么？都看见神，其实神在这个被仇敌攻击也好，被攻打也好，在他们犯罪的时候，神都给他们预留了一个神的怜悯的机会啊。那么这一个兆头，这一个机会，这一次神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的时候，是表明了这一个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其实从这个以马内利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不只是什么？这不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不只是给希伯来的，其实这个以马内利是要给什么？神所创造的人啊，神都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典能够给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哈，以赛亚书第八章。你知道当神要把这样子一个兆头给他们的时候呢，其实什么，亚哈斯还是信不过的哈。如果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就发现说神虽然给他有这个兆头，但是亚哈斯这个王还是怎么样，想办法，想用自己的办法去跟这一个北国连结，去跟什么埃及啊，去求帮助。那么亚哈斯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即使在非常神已经有这个预言叫他不要害怕，可是他总是什么，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违背神的违背神的神心意的事情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哈斯情况，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五节的地方啊，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暖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布你的地。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在这里提到什么？犹大提到亚哈斯，他们是厌弃主，厌弃主一定会应该要受到刑罚的。他说这百姓厌弃什么？希罗亚暖流的水，厌弃，但是他们却要什么呢？ 这一个亚述王，这个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那我不晓得这个可不可以看到那个张下两张图，有一个图啊，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好，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当时的这一个图。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有提到大卫城啊，有吉伦西，还有希罗亚的池子。那这一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啊，他们神说什么？这百姓放弃厌弃希罗亚暖流的水，大家记不记得希罗亚这个池子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天生是什么？是瞎眼的人。那么这个人天生瞎眼，后来耶稣就跟他说什么？你去希罗亚的池子洗一洗啊，他一洗怎么样？回头他就看见了。所以希罗亚这个池子，跟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是有暖流。希罗亚的池子是奉差遣，愿意听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会有神迹、有奇事在这里发生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希罗亚的暖流的水，我们也可以看见，表明了在神的管制、神的管理之下，这个水是柔和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一个亚述所统治，这是残暴的，所以在这里是两个对比啊。那我们就看见说，他们不要神，不要希罗亚暖流的水，却什么？却去要这一个投靠啊，这个亚述哈，却要投靠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样子的一个翻腾的水。所以我们从这个图形上面哈，大概可以稍微看到了一点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哈，他们放弃了这一个神。去投靠这个亚述这一边哈。那么因此呢，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神也就透过这个以赛亚的两个儿子，从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掳掠要速速的临到，抢夺也要快将要来临了哈。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但是，虽然看见水是这样子的猛烈过来，敌人是像这样子的这么大的强势的要过来哈，但是神还是给他们一个恩典，给他们一个安慰哈。这个安慰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以马内利亚，他要展开翅膀，要遍满你的地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内利代表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神要他们求兆头，以马内利啊，要这一个是要与他们同在。那我们有提到过，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是什么？是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好，那么这里又提到这一个以马内利是什么？是张开翅膀的啊。你有没有想过，以马内利是张开翅膀？通常我们想到以马内利都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可是在这里说以马内利是什么？是张开翅膀啊，张开翅膀什么？飞在我们的前面。张开翅膀是要来给我们有保护的，而且这个翅膀张得很大哦，是遍满你的地啊。换句话说，这个以马内利不但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以马内利是张开翅膀要围绕整个属神的儿女。那么当时的这个地就是讲到犹大，就讲到南国的犹大，神的翅膀要来遮盖他们，要围绕他们。感谢赞美主哈，真是求神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以马内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常常可以跟神祷告。我自己在圣诞节跟祷告会的时候，我有多次提到哈，我们一方面要为自己祷告，因为在我的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哈。那另外一方面，我要祷告说，神啊，你以马内利的翅膀要遮盖我们，要遍满我们所住的，要遍满你那个 属神子民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去投靠他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遮盖。好，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神就用这样子以马内利的一个信息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神要带给我们的安慰。敬畏神的人，神要带给我们他的安慰。那么因此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十三节，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在这里说一个遵从耶和华的，尊耶和华为圣的，尊耶和华为圣的，神要做我们的圣所啊。感谢赞美神，神要做我们的圣所。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提过很多次，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什么？圣殿观念。圣殿就是圣所，这个圣所就表明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圣所。所以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他必作为圣所。那要向以色列两家做这一个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那我们想到这里呢，就想到说这个神要作为圣所，而且是什么？它是一个磐石。但是这里有提到什么呢？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今天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石头，是我们的磐石。我们依靠他，他就是我们的磐石。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依靠他，他愿意成为我们的磐石，那这个磐石就会成为什么叠人的一个磐石。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到说，在圣经上面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说到，那又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到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敬畏神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但是如果不愿意去顺从，不愿意去信的，这一个磐石就反而就成为什么？绊跌的磐石，绊脚的磐石。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又说到，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磐石什么？这个磐石有双重两方面的意思啊。信的人，这成为你的保障，这成为你的坚固的磐石；不信的人啊，违背这个磐石就成为什么？是一个让你绊跌的磐石。那我们就想想看，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但是我们思想一下，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一个人得救，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曾经让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全地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罪恶，那么神就用什么？就用洪水，洪水毁灭了当时这些犯罪的人啊，或者是说这些动物。那么只有进入方舟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才得救。你知道在那一段经文里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特别提到那么当时呢进入方舟照理说神要挪亚建造一个方舟，应该圣经上这样说嘛？挪亚进入方舟的时候，他带了几个人进入方舟啊？ 他们一家八口嘛，哦，进入方舟，还有带什么？进入方舟呢？啊，动物对不对？好，一对一对怎么洁净的啊？进入方舟，但是圣经上不是说，借着什么方舟来得救？神没有说借着方舟来得救，神的话语说什么？借着水得救。借着水得救，好，如果你去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好，我没有放在荧幕上面，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圣经上的经文说，好，他说，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好，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好，所以我们也有看到说，因此呢，这个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水是什么？是表明一个洗礼，哈，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水呢，当时这个洪水对于那些不信从的人，洪水是什么？他们这一个，他们灭亡的一个凭据了，哈。但是这个水呢，对于那些信从的人、相信的人、愿意进入方舟人，这个水就成为什么？他们得救的凭据。那么因此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意思。信从的人，这个石头就变成什么？拯救你的磐石。但是不信的人，这个石头就成为什么？你毁灭的一个证据，变成什么？使你半跌的一个石头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以赛亚书，在这边神特别啊，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好，那我们也看到神的一个安慰，好，神的一个安慰。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那我们再翻回到以赛亚书来，这里来看到，好，那么因此呢，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愿意让他的百姓能够知道他的预兆以及他的奇迹。那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好，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神在这里已经就再一次来跟他们来分享，好，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佛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当时神对亚哈斯、对犹大国，不但要把这个以马内利，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做遮盖的情况来成为他们的安慰。那么神也在这里啊，再一次有提到说什么，有光，有光要照在那一个地图上面，好，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有光要照在他们的中间。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哈，我们先看下一张的地图，下一张的地图。这张地图 ，OK， 我们看这一张哈，这边的地图。我们在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哈，你看到这上面有几个特别的字，一个是多尔，一个是米吉多哈，一个是基列。那么基本上呢，多尔也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这里所提到是沿海的路是多尔哈。那么在这里提到的约旦河外，就是这个地图上面看到的基列，哈，基列在约旦河外。所以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看到，这边这是约旦河，哈，这约旦河，约旦河之外也是我们现在叫做以东之地，也就是现在的约旦那边，哈，这边呢是死海。那么多海呢，这个多尔这边是沿海的地方，哈。好，还有一个是什么？米吉多，哈，米吉多这个被称为是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在这第九章这里特别说，末后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还有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着荣耀。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就在旁边这里哈。那么因此呢，我们现在在这张图上面，你可以看到拿弗他利跟西布伦哈，这就是什么？就是这一块米吉多的地方是什么？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好，那么也就是圣经上说什么？神要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要使什么？他们能够看见荣耀，看见大光。好，那么因此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真的就是看见神的心意里面就愿意什么？住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见大光。那么这个大光呢，不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个大光是什么？连外邦人都包括在内哈。那我们想想看加利利哈，那加利利这块地图，那曾经有一首诗歌讲到啊，加利利的耶稣有没有唱过哈？有唱过加利利的耶稣。你知道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在新约时代，加利利这块地方是很多很多的外邦人住在那里，但是主耶稣在侍奉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或者是说他在 ministry 里面的主要的基地是在哪里呢？就是加利利，就是加利利。所以神要在加利利呢什么，让这一块地图上面外邦人也能够领受到这一个光。好，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神他的心意里面哈，他愿意不但是以色列人可以有这个光，那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也有这个光照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就提到哈，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在以赛亚书跟马太福音里面都提到上帝的话语啊，我们是什么？可以互相来呼应的。神不但使犹太人，要使外邦人也能够得见这一个大光哈，感谢神，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就看见这个黑暗中的盼望，就是预言到外邦人的加利利要得着荣耀，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而这个什么政权跟国度必要存到永远。那么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以赛亚跟一直到如今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心意，是他的一个预言。那因此呢，那我们看见光要照在黑暗里面，但是呢以色列的祸患或者神的刑罚临到他们是怎么样来来说的呢？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犹太人的或者说以色列家的祸患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第九章第八节的地方说哈，说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以色列家的祸患是什么。刚才我们有提到南国犹太人的祸灾等等啊，那么现在攻击他们的这个以色列跟外邦的国家，他们什么神的刑罚也是要临到的。那么这个刑罚要临到的特别讲到什么？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也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北国。刚才我们看到北国跟这个亚兰都要来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神的刑罚呢也要来临到以色列跟亚述。那么以色列家的祸患是什么呢？以色列家的祸患是什么呢？以色列家的祸 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地方就讲到什么骄傲自大，还有呢九章十三节说到没有归向寻求主，没有归向来寻求主，还有提到什么长老先知使百姓走错路，在九章十六节的地方他说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哇，有头有尾，都是什么都不讨神喜悦，都是什么用谎言啊来引导百姓走错路，设立什么不公义的律例。然后呢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等等。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说这个亚述，我们常看见圣经上提到的这个亚述，这个亚述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君王也是非常的残暴，常常在那里什么所做的事情都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等等是非常残暴。亚述不只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对南国非常的残暴，对其他的国家要欺负他们也是非常的残暴。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么残暴一个国家，居然什么圣经上多次提到亚述是什么，是神手中一个刑罚的杖，神利用这个国家来什么做刑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当然我们提到神说亚述是什么，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那一个刑罚的杖，恼怒的这一个杖，神用这个亚述来击打神的子民，神的以色列跟南国，神都要来做击打的工作。那我就常常想到今天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坏人怎么这么坏呀那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说那些好人呢很公义的人呢反而什么常常受到这些坏人的欺负那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美国也是一样嘛不公义的会怎么样，会好像使受公义的人受到欺负。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若是我们是活在罪的里面，不去选择要去敬畏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会遭遇到一些所谓神的刑罚。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常常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常常遭受到他们的旁边的国家对他们的所对他们所做的这些非常这个凶狠的事情凶暴的事情，其实是什么神也是借着这些国家来刑罚他的百姓。那想想神的心痛不痛？我觉得神的心是很痛的耶，神的心很痛。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人不在这样子的一个痛的里面，好像就没有办法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想想以色列，每一次想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要亡国将近2000年，在希特勒的时候多惨啊，圣经上面里面所提到的，真正你有时候有些人也有人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跟你讲，做神的选民还真不容易呢，在选民当中要受这么多苦，想不想做选民啊？不见得想就像上次我们讲先知，有些人说我好想做先知，那个卓牧师就说，你真的想要做先知，你知不知道你要受很多苦可能也有人想了那么多苦，我也不要做先知了。所以你知道太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些过犯里面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非常可惜。所以每一次想到犹太人的时候，真是求神让我们不要走这个不要走这个远离神的路我们现在已经有信仰，已经有真理，我们就要什么按照真理来行那我们也看一下以色列虽然神用亚述来刑罚这个以色列家 但是亚述有没有祸患呢？亚述也有祸患。那么亚述呢，神在这里刑罚他们的时候说什么？他们的偶像胜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在亚述这个国家里面到处都是偶像，拜偶像，还有什么行透过偶像行淫乱的事情，惹神怒气。那么这个亚述呢，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节讲到说，他们有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自大跟高傲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是什么？神要提拔谦卑的人。那么神也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也特别也提到这个亚述。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亚述会什么呢？将来有一天他们会被焚烧，而且会稀少，焚烧也被也会稀少。所以神什么？神也是要对亚述也要有他的刑罚。所以神很公平，所有的都会有这些的刑罚。但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对这些属神的子民，敬畏神的子民，神对他们有预言，有安慰。那么因此呢，在这一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十章的第二十节特别讲到十章二十节说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倚靠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感谢主，神在这里再一次给他们有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特别讲到到那日，到那日什么？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那这个就是意思是什么？就讲到渔民。所以我们在上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说，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提到什么渔民、余下的百姓、余下的民。这里特别讲到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投靠的，要怎么样呢？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二十一节又说，所剩下的，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要必归回全能的神啊。所剩下的这些渔民，二十二节又说到，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要归回。所以你看多次的提到什么？剩下的，剩下的这些渔民都要归回，来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特别提到到那日，到那日。那弟兄姊妹，我们也多次提到，其实圣经上每一次提到的到那日都有很多的意思啊。到那日，在那日，有对当时的，对以后的。上次我有一个表列出来，一共有列了好像九项还十一项，都是提到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还有什么？还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还要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提到这些到那日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提到雅各家逃脱剩下的人，雅各家逃脱剩下的人，神的话语一个应许说必要归回，必要归回啊。那么还有呢，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所以这个雅各家所逃脱剩下的要归回，雅各家逃脱所剩下的重担的轭要被撑断，重担的轭要被撑断。好，那么因此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我把几个跟轭有关系的都给大家看一下。好，有轭，有挂在这个轭这个叫什么颈项上的，我们有看到这些什么，这些很重的轭都会被撑断， 要被什么撑断呢？要被膏油所撑断。好，要被膏油所撑断，因膏油的缘故要被毁坏。感谢主，今天我们讲到膏油的时候，这个膏油也是讲提到什么？圣灵的膏油。好，我们讲到圣灵的表迹里面，圣灵好像油一样，它的膏油要为我们撑断一切沉重的轭。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对渔民的预言跟安慰是特别提到到那日。好，到那日，那我们提到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说到那日的时候，神有很多的事工工作要做。那么这些到那日所要成就的工作，有没有跟我们的现代是有关系的呢？是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这里再一次提到的当那日，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托罗古时以来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在这里特别提到到那日，神要做第二次伸手要救回他自己的百姓，第二次要伸手救回。第一次伸手救回跟第二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这里提到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神伸手搭救他们的是什么？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在这里说要第二次伸手要来救助他们的。感受他说如好像当日从以色列上来的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剩余的百姓，特别告诉我们从哪些国家里面，还有众海岛所剩下的，从地中海从这边回来的，这个到那日。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刚才我们有提到要从四方把这些犹大人被赶散的人要招聚回来。那我们还看到呢，刚才所提到的神要预备一条大道，要让这些余下的人可以回来。那我们看见到那日的时候，神的话语里面还怎么说呢？不只是以赛亚书这里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次把这些人要带回来是从什么地方带回来呢？那这个我们就要看到耶利米书了。耶利米书第23章第7节到第8节，还有耶利米书31章，其实有很多的经文，不过我先把这几节经文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到那日，那我们看到说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7节到第8节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这里特别讲到从哪里？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这地。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是从埃及，第二次要从什么？从北方赶到各国的各国中上来。然后到耶利米书31章第7节里面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 啊，回到这里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一个心意里面，他要把他的这些被赶散的这些犹太人还要重新带回来。所以我刚刚再一次提到哈，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很多的到那日有很多的意思，有当时他们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啊，到亚述被灭的啊，后来怎么样？神带领他们啊，回到地图上来啊，这个圣殿重建等等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但是在这里提到的到那日都是什么？都是看到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第二次神要把他们从北方能够带回来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日的时候，我们我也特别提过哈，其实很多时候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性的哈，他其实所看到的意象、所看到的异梦，或从神那里所来的一些的话语，有的时候都是在圣经上并没有告诉你是在什么时候，所以他们就会什么到那日啦、啊、在那日啦、啊、啊，将来的什么时间。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所以从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余剩的百姓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是从北方来归回。那么因此呢，我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啊，特别就提到说，这个雅各家哈，所剩余的百姓，神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刚才我们看到这几节，其实还有很多的经文哈，我先列出来啊这些经文。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第5节到第8节，说神的话语说到那日哈，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其实就东西还有什么北方，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还有什么南方，就东西南北了，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什么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我们看见神的这一个安慰，到那日什么，其实东西南北属神的子民都要把他们怎么样招回来，回到他们的地图上面。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这个以赛亚书哈，那如果我们今天再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0章24节的地方哈，又提到什么呢？好，他说我看10章，特别讲到说哈，不要怕他们，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所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向他发作，要使他灭亡，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么神在这里对他的百姓的一个预言跟安慰，刚刚提到到那日，还有雅各家逃脱的剩下的，他们一定会归回，他们的重恶要被撑断，主要第二次的伸手救回，而且是什么？要召回被赶散的，而有一条大道是为他们预备的。那在这里我就想到哈，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来发生，是1990年的时候哈。在1990年的时候呢，神真的是带领他的百姓，就是从刚才我们所说的，从什么北方啊，从这个这些地方啊，跟第一次从埃及不一样，这次是从北方。在1990年的时候，神就带领他的百姓，犹太的百姓，从各地，从南从北啊，最多的是从北方，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从北方召聚他的百姓回到这块地图上来。当时有两条大道，好，一条道路呢，回归的人呢是从波兰、西德、荷兰这一条道路回来的，另外一条 道路就是从芬兰，那还有什么从苏俄，有很多是北方的人能够回归回到这块地图上面来。那我就要提到1990年的时候，神正在那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全世界其实是很轰动的。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共产的这个集团什么倒下，柏林的围墙倒下来，对不对？苏俄的这些共产的东西能够倒下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些都在被震动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在那里大大的展开。那么我记得我在1992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地图。那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1990年的时候开始，而在1990年之前，非常奇妙的，神在异象异梦里面就感动很多属神的子民，要他们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像比方说有人是是农夫的，神就跟他们说，神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回归的时候，你们要供应他们食物。所以有那些农村啊、农夫啊等等，他们就预备他们的食物，要预备这些人。那么还有呢，有一些说他们要回归的时候，需要有住宿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家里面能够做一些预备，希望回归的这些人能够住在他们的家里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也在1990年之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神就感动有一些代祷者，就为这件事情拼命的来祷告。我记得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几个机构里面，Dick Eastman 大家晓不晓得那个万国主家布道团的 Dick Eastman， 他就自己有分享过，他就曾经神就带领他要去那个共产去那个柏林围墙那边，按手在那个地方为那边祷告，希望这个能够倒下来。那我们所支持的那个以色列之友里面有一个叫Uncle Philip Isserison 他的名字很奇怪， last name 叫 Isserison。 他说他在以色列，人家海关就问他，为什么你的 last name 叫 Isserison？ Isserison 就以色列的儿子，但是他自己去查什么族谱家谱，他好像跟以色列人没关系，但他的 last name 是 Isserison， 是 Philip Isserison。 他呢也是被神有感动，要去为这件事情祷告，要为什么以色列人呢回归祷告。所以神其实感动了很多的人，在全世界都有人为这件事情在那里做祷告。我相信当这些人在做祷告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也不知道要祷告多久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神就非常奇妙，在1990年的时候让这样子事情能够成就，并且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犹太人能够回归。那我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要去以色列。那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听到过，说我其实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以色列非常有负担。所以在我初中的时候，每一次只要读到以色列啊，读到建造圣殿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会掉眼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掉眼泪。但是从在那个时候，就是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所以在1992年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可以去以色列，我心里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坐在飞机上，那个时候我是跟台湾有一些全福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以色列。那在美国就是只有我，所以我们大概有二十位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一坐上飞机呢，在台湾的那个全福会还有以灵书房的负责人叫张启明，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他。那么张启明那个时候张启明长老呢，一上飞机呢，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就发给我们每一个去的人说，这是刚出炉的书，你们一人一本。那本书叫做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再出埃及，再出埃及。那就发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一本书。那么这本再出埃及里面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以赛亚书11章11节到12节，说当那日主必二次 伸救回自己的百姓，要树立大旗啊。他是用这节的经文来开始的。那我就在飞机上就读这本书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翻腾哈。这是讲到以色列第二次的归回。那这本书是由这个 Uncle Philip 还有另外一个作家哈，叫 Steve 所写的。那在这本书后来被翻译出来。那这本书上面就你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说，就写着说这些人有神在什么时候感动他们祷告，神在什么时候感动他们要预备啊。所以当这个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呢，他们都能够成为其中有份的人。然后从刚才我提到的有芬兰、荷兰、西德、苏俄这些人，神怎么样在那里帮他们预备道路，让这些犹太人从北方可以回去啊。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问题问神啊，我说为什么在这本书上所看到的每一个被神所预备的人啊，都没有看到中国人啊，被预备的都没有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在那边一直看，我很快的在那个飞机上就从头到尾就看这本书，就都没有看到中国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也曾经听到我分享过啊，也就是在那一次我看到都没有中国人的时候，心里就在那里思想说，主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有机会能够参与在你的事工里面，能够为犹太人的回归来祷告，能够献上一份的力量。所以就在那一次1992年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去参观一个参观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就叫做CFI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那么在它的墙壁上就有一个祷告城墙，祷告的prayer wall。 那在那个墙壁上面，就是把以色列的每一个城市里面有人为这个城市祷告的，就会插上一个旗子啊。那我就看到那边有多有少等等，那我就问那个这个机构说有没有中国人为以色列祷告，他就跟我说没有。那我说有没有从中国，他说没有。有没有从台湾来的人，他说没有。我说有没有从新加坡来的人，他说没有。有没有从香港来的人，他也说没有。反正我把我能够想到的中国人都给他问了一遍，他就说都没有中国人能够为以色列来祷告。那一天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掉眼泪，我说主啊，难道我们中国人在这一个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中国人没有份吗？所以那一次1992年我回来以后，我就跟神掉眼泪，我说主啊，让我们的中国人也能够在这件为以色列回归的事情上，让我们也能够有份。感谢赞美主，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是在1995年成立的，今年是我们教会30周年啊。那么在1995年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愿。一个什么心愿呢？因为1995年我们生命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呢？我们教会全部加起来是70个人。那我就想到犹太人哈，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是70个人，后来怎么样呢？从70个人变成这么多人。那因此我们1995年我就跟神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为以色列来祷告。所以从1995年我们的教会第一个所支持的一个宣教的机构就是 CFI 哈，就是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所以我们已经支持这个机构30年了，哈利路亚。那么今年是这个机构40周年哈，5月份他们要在哪里？在美国那个明尼苏达地方要办一个40周年的庆祝，那他也邀请我跟刘牧师能够去哈，所以我们也会在他们40周年的时候去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所以有些人问哈，为什么生命和灵粮堂这么蒙受神的祝福？如果你要问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为以 以色列福，就好像创世纪里面说，你要那个为以色列祝福的，你就什么，你就蒙受祝福哈。所以这是我自己心里面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一直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那今年呢，11月7号，我就会带领一个队伍去以色列跟约旦。好，我要再次说，如果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我欢迎今年11月7号到20号能够跟我一起，能够踏上这一个圣地之旅哈，我们能够去以色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因此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关心以色列？好像是以赛亚书这里所提到的啊，神要二次伸手要搭救。那么其实呢，在圣经上面哈，罗马书第11章25节到27节里面哈，特别有这么一句话语，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句话语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于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在罗马书11章这里，神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因为他们现在信耶稣的犹太人哈，比例还是非常少。但是神的话语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什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就看到外邦人，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数字是多少，只有神知道。但是神在那里有什么？有一个数目的，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因此，外邦人的数目的添满跟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是什么？这是同时并进的一个 program，哈，是神的心意，是神的一个计划。那因此，我们什么？我们需要为犹太人来祷告，我们需要为得救信主的人来祷告。那么，再一次说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哈。提到什么？就提到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到万国，万国，哈利路亚！所以福音要传遍到万国，要有更多人信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全家才可能得救。好，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正在进行的一个上帝的计划。所以让我们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心。那么因此呢，在以赛亚书，我们提到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第11章所提到的耶西的本哈。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特别提到过，我们在作业上面也提到哈，耶西的本原名就是耶西的敦哈，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敦就是什么？就是拿撒勒。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被称为是什么？拿撒勒人的耶稣哈。那和这个拿撒勒，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拿撒勒，和以赛亚跟撒加利亚书预言中的大卫的之子啊，是同一个词根。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他将称为什么？拿撒勒人的话。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图，这个什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什么树墩子啊，上面还有什么？还会生长哈，讲到榆树哈。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11章这里说到，这个耶西的本必发枝结实哈，神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住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是这个耶西的本哈。那以公义正直来做判断，那我们也看到，那这是神的话语哈。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也在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的地方说到哈，说到什么呢？说到那日。 日再提到哈，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哈，那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候，哦，圣经上还有一个画面出来，哦，特别讲到什么，在圣山的片处都不伤人，都不害物。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什么？要充满全地。哈，所以我就找了几张图，你就看到那个时候什么，豺狼跟绵羊羔同居，哈，不会被吃掉；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哈，少壮的狮子跟牛犊并肥畜可以聚集在一起，还有小孩子都可以牵引他们，什么都不伤人。这是在什么？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哈利路亚。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以马内利的这个恩典，哈，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以马内利里面，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啊，神的遮盖向我们来显明。所以在以赛亚书第12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首诗歌，再次提到什么？到那日，到那日，啊，到那日我们要来称颂神，到那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哈利路亚！哈，感谢赞美主。接下去我们再看到这里，再一次说到在那日，再一次提到在那日。哈，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有没有？啊，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然后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说：西安的居民呐，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阿门。好，那我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今天在这里看这个以马内利的时候，哈，这个以马内利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同在、神的救恩、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都要可以在神的面前什么欢然取水，在神的面前来欢呼喜乐的来赞美。阿门。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本来希望有点时间可以分享那个，可是我讲了太久了，已经12点29分了。那你们回家自己做作业吧，哈，自己看看能够来思考一下。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以马内利。哦，主啊，真是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彰显荣光，你以马内利的翅膀来遮盖我们。主也让我们，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口里跟我们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对你说：主啊，你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让我们不要硬着心。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那个让你不喜悦的人。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犹太人，主自高自大，不来寻求你的面。主，你就是我们的磐石，让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我们要宣告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主，我们来投靠你，要十分的平安。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主啊，你要成为我们心中的那个坚固的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能够为犹太人来祷告，为他们的信主来祷告。主，因为你的话语就告诉我们，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主，我们愿意与你一起来同工。主啊，在他们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哦，主，我们看见好像我们的中国人不在其中，但是主，我们要说，主愿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主，我们都能够为犹太人来祷告，帮助他们回归，也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主，谢谢你，好，祝福我们在这一个。 过新年的，过中国年的时候，主，我们也要来纪念主羔羊的宝血，要来遮盖我们每一个家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